开始对你烦恼习气的，如果你是出家的，这才是叫真的沙门。因为你真正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才有四心打本的机会。如果你不能改过自己的习气业力，整天就看别人毛病，整天在怪别人，那你永远不能成就啊，那就不能叫做真正的沙门了。所以这个沙门有四种啊，在佛经里面讲四种沙门，一种就是圣道沙门，圣道沙门就是修行正果了，像阿罗汉、辟支佛，这个都是圣道沙门。圣是胜利的圣，道是道德的道，圣道沙门。第二种叫四道沙门，四就开示，表示开示的四。四道沙门是什么呢？能够说法啊，说法，说正法利益众生，能够如理如法说正法啊，对众生有益，能够弃理弃机，上弃诸佛的妙理，又能够下弃众生的根基，这种出家人我们叫四道沙门。第三种叫命道沙门，沙门啊，命道沙门，他虽然不能说法，但是呢，他以戒定慧为他的命根啊，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世间煞祥后了，吉祥后了，钱是他的命根了，这都糟糕了。如果今天这个出了家还是吉祥后了，红包多多益善了，那这不是命道沙门了，你知道啊？所以命道沙门就他情可生都不要，饿死都没关系，但是内心绝对根深抓住了戒定慧，依持佛的教戒，这叫做命道沙人。沙门他是以修行啊，依佛的教戒做他的依据的。第四种最糟糕了，叫污道沙门呢，污道染污的污啦，那这不如理不如法的，这种都叫污道沙门啊。那所以真正要出家修行的，最少都要命道沙人，沙门，命道沙门啊，不要听错，不是命道沙人了，对不对？命道沙门，他才能够入四道或圣道沙门啊。这名曰沙门呢啊，常行250戒啊啊，这是入道之所，以戒为师啊。所以你出家人持戒啊，一定持戒在利益众生，一定会开悟啊，一定会相应。所以佛陀一直强调以戒为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戒是佛行嘛，佛行佛没有说我要怎么做，他没有啊，他是明心见性的，他明心见性以后，他自然流露出来的讲话，明心见性以后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啊，依据那个时候，依据那个时代的背景，他明心见性了，他性德，从他的性德，性是空寂的嘛，是空性嘛，你找不到他嘛。但是呢，他现在有这个身子，他性德流露出来的样子就是你的身口意嘛。那佛没有作意说我要怎么样，我不能讲什么话，我要说什么话，我要行为要怎么走，走路要怎么，他没有这一套的，他完全很自然。自然的流露，在那个时代他这样自然的流露，你看在他身口意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就是性德的样子了。你看，那你跟着这样学，从身口这样来压制，刚开始很不自在啊，好像这个业是约束你的，这个戒是约束你的，让你不自在，让你慢慢习惯，哎啊，有了定供戒的没感觉了，没有感觉的，完全没感觉，好像没有，没我也根本哪里有持戒，人家说你戒持的这么好了，他说我哪里有持戒，这是我的生活啊。哎呀，你不开悟也都快开悟了，相应很快就会开智慧，因为戒定慧三无漏邪嘛，所以戒很重要啊，戒啊，佛入涅盘的时候就讲以戒为师啊，如果能够把佛的戒律一直在他的哈、啊、你的心里头啊。即使你今生不能证果，来生呢一定会有希望，而且是绝不堕三恶道的啊！这常行250戒呀、啊，这是入道之要所啊！啊，那当然，这里是指比丘，比丘是250条戒啊，那比丘尼是348条加八净华啊，那八净华现在有些 有些人就在说这八戒法怎么怎么怎么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八戒法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遵从，因为这是佛祖传下来的啊，他能够传到今天一定有他的因缘。那么末法的时候就有人在说了这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这个很多这种话，我们听到就不要去参与意见，免得造口业啊！不要说，哎，他说的有道理啊，我很支持这个阿里海亚罗，对不对？你有共业所牵呢、啊？啊，听了的，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那他你的意见怎么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对不对？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啊，这样就好，我们不要去表示意见啊。所以比丘尼是348条加八净法，能够依降行持。成为一个净止清净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了，所以你看照这样修行就可以证正果，可以成阿罗汉。净止清净啊，你呢，你在你身心上身体上流露出来的身口通通清净了，身口七支，我们身有三嘛，口有四嘛，身口七支都很清净，三千微仪八万细行都在你的身心自然的流露，你的身体自然流露，不需要加以约束力，你的自然流露出这个三千微仪八万的细行，可见你的心也变了嘛。啊，我们有时候是心先变，相随心转，但是相先转，然后转心，等到你相整个都是三千微仪八万的细行，250条清净戒律都在你身上流露出来的，而你没有一丝作意，没有一丝依止的心，你的心也是跟佛心差不多了啊，跟阿罗汉的心已经接近了嘛。所以到了你净止清净为四真道行，四真道行是依四圣谛而修的，苦集灭道啊，这苦集是世间法苦啊，过去生着急啊，那要怎么要证涅槃极境呢、啊？正涅槃极境要怎么样？要修道啊！所以灭摆前面嘛，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为什么本经先把世尊成道灭地先讲，他正灭地，然后再讲道地，就是讲灭道啊！啊，那世尊道行就是你为什么肯这样持250条啊？有的人持5条，他都很不愿意啊，他就要讨价还价，本来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你知道吗？但是末法没办法。啊，我们的祖师大德太慈悲了，不要紧嘛，有总比没有好嘛，加几个臭面包总比没有吃好嘛，对不对？所以啊，师父啊，我会吃一条就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对不对？啊，我两啊师父还会跟你讨价啊，买啦，给几条啊，对不对？啊，加一条啦，你说吃两条，师父说，哎呀，加一条三条好了，三条好了，最后两条成交，对不对？两条成交，我就收两条去了，你看这要命的，是不是？哈，我们五戒都要讨价还价，因为戒你又觉得很约束嘛，哎呀，很辛苦，250条，你想想看，啊，所以那个，这是我们传那个幻软金菩萨戒，我看到果清律师的像啊，照出来，远远一看，哎呦，那菩萨像，哦，好明显，一看就知道，那个整个像转了，他就依止戒，啊，依止戒，啊，那他，你看，要是我们一般人呢、啊，哎，他身体不是很好，你看他讲话都会抖，对不对？啊，他身体不是很好，他戒律照持，他说宁可身亡，也不会破一点戒，所以他那个像就变了，一看，远远一看，我这有他的照片了。就是我们集体在一起照的，他那个像照出来，哇，真的很不一样，他一定会变的哈。戒整个这个形象、外向、身口七支整个进化了，身形啊，影响了心，心变了，身形也就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为四真道行啊，啊，我们持五戒都很辛苦了，他能够去持250条戒，那当然他为去道的精神。正涅槃的精神，那个求道的心很强啊，所以他成四真道行啊，那个灭地就是涅槃的意思，灭除一切烦恼而证得极尽永安的境界。那道地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展开就是37道品啊，那他的根本道地是戒定慧啊，这三无漏学啊，那三无漏学很笼统嘛，所以那个37道品也很重要的。37道品就是这个道谛的展开的说明啊。 为四真道行称阿罗汉、阿罗汉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杀劫、烦恼劫，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的烦恼劫通通消除了，杀劫不是真正去杀外面的劫。还有呢，应供，应受人天供养，人要供养啊，天人都要供养，所以阿罗汉可以当天人师啊，天人老师啊，佛陀他示现的是藏教佛啊，藏教佛那当然佛陀他当然是习气已经除掉了，阿罗汉还有习气，见思习还在，佛陀当然习气都没有，还有他无尽的悲心，胜利辟支佛跟阿罗汉啊，但是佛陀以断后的那种断，在藏教里面所示现的他断烦恼的那个境界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在原教比较的七心位啊，原教七心位啊，但是因为阿罗汉他慈悲心不足，他还有习气啊，辟支佛没有习气，他慈悲心也不足，佛陀是见思习气都没有了，见思后没有了，习气也没有，大慈大悲啊，不一样。那藏教佛示现是还没有见性呢，还没有真正这个证到真如啊，但在原教七心位这个位阶而已啊，所以藏教佛示现也是入偏真涅槃啊，也入偏真涅槃，这是表演的。其实佛的本机那是妙觉位的，所以他说我来这娑婆世界已经八千次了，示现成佛八千次了。那他中间示现以出家、比丘、四龙宫商等等，那大概是没有办法计数了啊。所以为甚成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我们不能轻视他啊。所以我常劝大家，你不要说哼，这阿罗汉教牙败种啊，你这个口业造得太重太重了啊。那是佛讲的，佛说他没有问题啊，我们不行啊。我们说阿罗汉伟大伟大了不起啊。恭敬赞叹的，你看以前佛弟子一个名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牛氏啊，你知道牛氏啊，他为什么他的名字叫牛氏呢？因为他没有事情就这样嘴巴这样歪歪歪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证阿罗汉了，他也知道啊，因为他过去生有老比丘，他念经了，念起来就有点像啊，这个老人家没有牙齿嘛，念的就觉得怪怪的啊。他就说他哎呀，他是半开玩笑的老比丘啊，你那个念经啊很像牛的叫啊，哇这个不得了了啊。那个老比丘说你赶快忏悔，我已经证阿罗汉了。他这样忏悔还做五百世的牛，所以他五百世牛做完了来投生人间刚好逢佛住世。你看他过去生的宿世的福德因缘也很足啊，所以他还是有那个习气，因为牛五百世的牛的那个牛没事都这样水歪来歪来歪来，这样的习气还在啊。你看这样批评一句话就不得了了，你还骂阿罗汉那还得了啊，对不对？他还是半开玩笑讲了，就这样了。他证阿罗汉了以后啊，他说佛陀啊，我这习气我很难改啊，所以我不能把它压下来，压下来不对劲啊，就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啊，对不对？那怎么办？我这样歪歪，人家就说你很像牛啊，那怎么办？又害他做五百世，还忏悔才五百世，没有忏悔不知道都多少世了。或者说这样好了，你不要住僧团了，你到天上去好了，做人做天人供养好了。所以佛的那位牛氏的弟子就不在僧团里面，都在天上，就怕人家笑他啊。所以阿罗汉呢？是人天师啊，我们千万要尊敬，千万不能看到五百阿罗汉去看看像你们这些焦牙败种，妈的惨啊，这些一妈妈五百个，这下我看北条仙了，对不对？完蛋了，对不对？千万恭敬，哎呀，这五百阿罗汉，哎呀，希望你们要帮助我啊，帮助我啊，所以成阿罗汉，那还有阿罗汉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无生，他不在三界受生了，超越三界。所以阿罗汉成空从空出假，那行菩萨道也可以成佛啊，一样成佛啊，而且比我们凡夫成佛还快的，因为他已经断见识惑了。阿罗汉则能挥行变化，旷劫寿命，助动天地啊！阿罗汉，你看他有三明六通啊！那我常常讲，那当然如果是巨蟹托他的三明六通啊，神通广大，但是。他只有修慧门，像只有修四念珠观，四念珠观一样可以，那是修慧门，一样可以断见识惑。 但是他神通三明六通，这个神通是定身的，所以他的定比较不够啊。所以那个用慧解脱证阿罗汉的，你问他说，哎，初禅是什么境界？他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修过，对不对？他不知道是什么境界啊，他是修慧解脱的，用就观了，观真不净，观受啊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一直破了执着身心世界的常乐我净，但是他反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所以偏了一边了啊，但他真的证阿罗汉了啊，他我们会说他没有神通阿罗汉，但他不是没有神通，他神通佛不认定啊，他一样知道你五年十年的事情啊，他都知道，乃至你来生怎样他都知道啊，但是佛说，哎呀，这什么神通嘛，这鬼都懂了，就是你这叫什么神通，佛不认账的，佛的神通阿罗汉啊知道五百大劫，我爸得劫吧，一劫都不得了的时间了，你想想看，一劫的时间很长很长啊，要知道五百大劫啊，一劫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成住坏空，你想想看这多久啊，要五百大劫才可以认定这个阿罗汉的神通啊，所以巨蟹头阿罗汉的神通那当然不可思议了啊，天眼能够知道五百大劫，宿命也可以知道五百大劫，神足通啊，这个三明六通，这个六通啊，就是天眼通、天耳通啊，这个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还有漏尽通，这六通。那三明就是指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那大家一定会觉得，那已经宿命通了、天眼通了，那这个漏尽通了，那明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明是什么？为什么还有这个明呢？对不对？有没有人有这个疑惑？问了，通，比如说他有天眼通，他知道五百大劫以后的事情。天眼通是知道未来，宿命通是知道以前，那个以前五百大劫的事情他知道。宿命通，那个漏尽通是他真正断了见识后了，不在三界受身了。那明是什么？就更清楚，比如说他这个知道这五百大劫以前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他知道。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生，你过去生曾经当过一只鸟，哈，他只能够知道这样而已，这个通。那个名是，你过去生为什么当鸟？因为你怎么样叫什么啊，对不对？你的怎么样怎么说什么原因啦、什么啦？说不定你养鸽子养太多了，拿鸽子去比赛了，对不对？赚了不少钱了，利用鸽子跟鸽子结了太深的缘了，所以你来一生会当成鸽子，他就跟你讲这个过程，他很清楚。我只是比喻啊，不要说养鸽子，这个到时候养鸽子的人告我，对不对？说你胡说八道，说养鸽子比赛会变鸽子啊，对不对？好，我是用比喻的。这个明就是能够知道这个它的过程。那如果是天眼明，知道你在多生以后会变成什么，是因为你在来生会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最后会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样。能够知道什么原因得到这个果，那通只是知道，你来生会怎样，再来生会怎样，你过去生是什么，再过去生是什么，他只知道这样，不知道这个演化的过程。那另外一个漏尽明是什么？我们漏尽通就是他自己断了见之后证阿罗汉了，他还要让佛陀去证明。我说你已经确定证阿罗汉没有问题，我说他心里很恐慌啊，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断了见之后了？还有一个叫无名比丘，对不对？他证四果，他还以为证阿罗汉呢，最后说人家供养，还跟人家跟他忏摩，还说他已经证阿罗汉，结果都到阿鼻地去了。那所以那些断阿证阿罗汉已经断阿罗断见之后，他也自己，我到底是真的证阿罗汉了？是不是真的断见之后了？他来请示佛陀，佛陀给他印证，对你已经断见之后了，断见之后证阿罗汉果了，所以佛经常常说啊，听了文华有多少人证阿罗汉果等等，我都可以跟他印证的。那天漏尽明是什么？他完全知道，他真的断了见识后了，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心中看得到，知道有这个智慧啊，明是智慧嘛，能够知道他确定断了见识后了，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毫无疑惑，这叫做漏尽明啊。阿罗汉只有漏尽通没有明呢，漏尽通没有明， 还要给佛陀印证一下比较安心呢、啊？明的人不需要，他自己完全了达，了达于心呢、啊。啊，所以你看能飞行变化三明六通了 啊， 啊，那如果阿罗汉啊有神通的阿罗汉，当然他变化没有问题，他有一身身啊，就是分身一身身，阿罗汉有一身身呢、啊，功夫高的可以一身很多的，不是只有一身呢、啊，几百身都没有问题啊，一身身飞行变化了啊，那如果没有啊无通阿罗汉呢、啊，那他一入涅槃以后回到那个我空真如里面，他可以一样一身身。因为他在我空真如里面、啊、神通变化一生生、啊、变化自在啊 啊， 啊你看我们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那个迦罗那尊者他度乌达国师，乌达国师去找他找不到一片森林、啊、他只在那里喊迦罗那尊者，迦罗那尊者三声嘣，一个大道场出来的迦罗那尊者出来了，本来是一片森林、啊、完全改观了，变成试验大道场，大家看过这个公案吧？然后跟他讲，我知道你的来历了，你不用解释了，我已经知道了。你去那里洗一洗。刚他要洗的时候，那个人面笑花仓啊，那个人面仓跟他讲，啊，你过去曾经害过我，变得腰斩，啊，那但是你十世当高僧，我害不了你，有护法神。但是这一世你也是高僧，但是。很不幸你太有名了，说太有名很不幸了，对不对？你对不对？太有名了很不幸，所以皇帝啊送给他一个沉香木椅，沉香很贵啊，他起了，你看皇上都送给我沉香木，你们都没有吧，只有我有，哎，这一念好了，护法都跑光了，那他的冤亲债主马上附上长了一个人面疮啊，那个人面疮最后还跟他讲这个阶段典故啊，然后啊，他这个对不起啊，哎，那时候我们是凡夫嘛，凡夫的贪嗔痴嘛，所以哎，很抱歉了 啊，我也真心跟你忏悔了。好了，那个人面禅说，好，你赶快，就那迦罗那尊者答应你要渡我了，要超度我了，超荐我了，你赶快快点啊，不要再啰嗦了，用那个水帮我洗一洗了，我就超荐了。他就用那个水洗一洗，哇，他大叫一声，痛死了，昏倒了，昏倒又起过来，连那个伤疤都好了。哎，你看这么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今天的慈悲三昧水忏就根据这个来，你看那迦罗那尊者你找不到他、啊、你去那里找他，他那现出来马上变出来了啊！这个菩萨的这个阿罗汉的神通不可思议啊，真的是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啊，旷劫寿命，当然在一生生里面他的一生生变化的再久都没有问题，但这个色身呢，那个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呢，他要住宿多久他都有办法，都有办法，但那个无通阿罗汉就比较有困难，那个三明六通阿罗汉他可以旷劫寿命。你看我们现在你们一定觉得干嘛呀，那么这阿罗汉他也不会违反世间法，佛皇不坏世间法，他也会随着世间的因缘将来入灭的，佛陀一样可以住世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请佛住世，佛要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但没有人住他，他世间没有人去请他，这个世间的因缘尽了啊，他的世间的缘尽的时候，没有人请他，他就走了。有人请他，哎呀，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了，他真的住下来了。所以我说，人家都说广清老和尚，他有人说他已经可能是那十八罗汉里面，因为十八罗汉在佛前发愿嘛，只要佛法是住世，不管是末法，他都会绝对不离开娑婆，就是生生世世在娑婆轮转度众生。那时候广清老和尚很可能是十八罗汉里面是哪一个罗汉来的都不一定，他也不讲，对吧？所以你看他本来听说他七八十几岁了，那个他行动不是很方便啊，他就想要走了，土地的由他，哎呀，你不能走了，你走了我们惨了、啊、就好像儿子没有了母亲一样，没有父母一样，多可怜啊，好了卖个卡了，对不对？他又住下来了，对不对？那住到九十几岁了，他嘛传世戒三坛大戒在庙中寺，大家知道他要走了，果然被大家猜中了。那个他传戒，哇，好多人哦，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跟他结缘嘛，对不对？你看阿罗汉就这么多人跟他结缘了，你想想看，没有人敢轻视他，这些人真的有智慧啊，对不对？啊，就去参加广清老和尚受菩萨戒啊。那受完了以后他真的要走了， 要走，这是一个里面传出来的，弟子们要去围他，老和尚啊，我不要走啊，怎么走啊，不行啊，你没走了我就失去了衣钵啦，你看他怎么办啊，是吧？老和尚说，你难道忍心让我拖着这个身体再拖下去吗？对不对？你难道不希望我换一个健康宝宝来吗？对不对？对不对？那他又回来了，他换个健康宝宝，你说对不对？当然没话说了。你看他那时候身体哈不是很好，你看换了个健康宝宝，活活泼泼，重新立终身，这多好！而且他有那个境界，很快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功夫嘛。大家都不再留他了，他就走了。他可以住多久呢？有这个本事呢？所以请佛住宿，你就知道为什么请佛住宿。如果佛没有办法住宿多久，你请他有什么用？像你请我也没有用，对不对？对不对？我请了佛本法了，我也很想住宿啊，没办法，这个在阎罗王要我走三更半夜的非走不可啊，对不对？佛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你请他有效，阿罗汉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啊，旷劫说明了住动天地，他住的地方，天地神子都保护他，感动，帮助他。他住的地方，听说啊，连那个蚂蚁啊、虫啊、这个蟑螂啊，什么都飞出去了，通通跑了，通通走了。还听说正果的阿罗汉，他走路啊，都离地大概是有一个距离，所以他不会踩死蚂蚁，不会杀生。他走路走了，听说原教心位以上，六根清净位就不会踩到了，就能够离地这样啊，离地这样再走啊，这不容易啊。因为那个行师慧师行师禅师就这样，也是下大雨，是皇帝对他很尊敬，每一个人的脚都是泥巴，他是干净的，大家才知道哇，他的功力不可思议啊啊！你看人家都就好像去老上泰国，他到泰国一入定七天，把太皇吓一跳，他们里面的僧人还没有哪一个人那么功夫啊，那你没鉴定才能够达到这个功夫啊，把他吓一跳，恭敬的不得了，哇，这没有圣人不没有这个境界 啊，所以他走路不会踩蚂蚁，他住的地方神灵为之感动，这蚂蚁、蟑螂、虫子、猪猪什么什么，通通搬家了，住动天地啊！啊，我有一次我跟那个朋友讲这样，啊，他说这个阿罗汉不得了啊，怎样？啊，他住的地方蚂蚁、蟑螂什么都搬出去，他说我也这样哦。我说哇，但你太厉害，是不是要帮你顶礼一下？他说他也这么厉害哦。他说我就拿那个刻章这样喷一喷，那个什么喷笑喷一喷，嗯，对不对？那就跑光光了。你看呢？我跟你讲，阿罗汉不是拿喷笑，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啊，他是真的那个道德感化，一住蚂蚁、蟑螂、蚂蚁什么什么猪猪，通通跑光光，干净的不得了。天地感动啊，助动天地啊，哈，好，我们这个啊，我们今天就慈心出家，那助动天地，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这个四心打本解无为法很深，所以我就讲多一点。我们这样解释这个四心打本解无为法，大家有没有一点理解？有没有一点受用？有没有？啊，有啊、哦，嘿，好。OK， 我们就讲到旷劫说明助动天地啊。